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一起敬拜他。我好像好几个礼拜没有来了啊，过去的三周在别的教会讲道。从前有一个宣教士比我还严重啊，不是三个礼拜不在自己的地方，他是几乎就是到处跑啊，在一个城市，在一个新的国家，到处去传讲福音。有一次他去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是一个海港的城市。他到那个地方之后，一连三个礼拜在那边讲道，不是每一天，一周有一次，在公众的场合他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些人信主了可是在那个地方原来是没有基督的福音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他遭到很强烈的反对的声音。这些反对的人他们找了一些市井流氓，就去煽动市民来制造动乱。结果这些人被煽动了之后，就去包围这个宣教士他所住的一个接待家庭的家里面，要抓他，但是那一次没有抓到。不过让这个接待家庭受到很大的压力，在不得已之下就只好跟他说请你离开我们这个城市，就把他连夜送到距离他们有72公里的另外一个城市去那里传福音。但是没有想到原来这个地方的这些反对的人，他们又继续的跑到那个地方去抗议去反对，结果不得已又离开了，最后跑到了雅典。可能有人知道我在讲谁了就是使徒保罗。这是他在各处去宣讲福音，去传耶稣基督福音的当中的一小段。那一个反对他的城市就是铁萨罗尼加的教会。在第一世纪，这个教会是罗马马其顿省的一个首府。他离开了之后后来去到别的城市，但是很关心原来铁萨罗尼加的这一个教会。从带来的消息当中，他很欣慰的就是这个教会里面不断的兴旺，爱主的人、传福音的人越来越多，信主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当中的一项就是他们对于末日的时候主要再来这样的一个真理，他们有点模糊不清，以至于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些人就认为说主要来了，所以就不工作了，放弃工作，整天在做什么呢？等着耶稣再来，无所事事，在教会里面专管闲事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保罗写铁撒罗尼加前书后书这两个书信寄给他们的时候，当中就劝勉说你们不要懒散，要努力做工我用这样做一个开始，就是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其实在圣经里面用了很多不同的语句语词，像末世像主来的日子主的再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各种不同的。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里面用的是这里面你看到的最后一个是万物的结局，不管用哪一个，其实讲的都是同样的，主耶稣他要再来。在末后的日子，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会有打战会有动乱，会有大地震饥荒、瘟疫，这些属于外在的情况，但是在内在的那是更严重我们来看一下圣经 OK， 在末后的日子啊，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艰难的日子来到，那时候人专爱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毁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抗拒和解，爱说谗言，不能节制，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好厌乐，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外貌，背弃的金钱的实质。好，我这样念过一次，我想我们或多或少这里面所谈到的可能我们都会有。在末后的时代，我们可能要更加的谨慎小心，但愿这些的情况我们越少越好，越少越好。另外，在基督徒在末世的时候，还会有人来讥笑我们信主的人，说：“你说你的主他要再来临，这样的应许是在哪里呢？”有些人甚至还会憎恨我们，啊，我们也会遭受到别人的毁谤、别人的逼迫。当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遭遇到试炼、患难、辱骂、逼迫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牢守着我们的耐心、我们的信心，并且知道说：好，我如果受苦的话，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为神的国来受苦的。而且要记得主耶稣他讲过的一句话，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呢？坚忍到底的会怎样？那句怎么说？坚忍到底的终必得救，啊，旧的版本是说，凡忍耐到底的就会得救。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彼得前书第四章的这一段，大概在一个月前，啊，神学院的主任廖牧师在我们这边讲到的时候，他也用这一段来讲，他的题目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提醒我们要祷告，要相爱，要服侍。今天我用这一段经文，重点不放在这一边，重点是要放在说末后的日子，我们等候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如何，特别是会把重点放在我们有关于侍奉的，还有关于传讲神的话这一部分。帮我弄下一张哦，不太灵光。好，第一个要来看的，警醒祷告，切实相爱。作为基督徒，我相信很多人知道彼此相爱这四个字，我们很熟悉，但是有一点只是提醒大家，主耶稣在这边不是说建议我们要彼此相爱，他也不是告诉我们说邀请我们要彼此相爱，他是说什么？他是命令我们，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给我们这个新的一个诫命，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也没有打折扣的一个空间。马太福音在24章谈到很多关于末后的日子，今天我会用到一部分啊，在这里特别提到说，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在末后的日子，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耶稣他所提出的这个，可以作为我们一个见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彼得对于这一个他深有感受，而且因为他跟主耶稣曾经在一起过，所以他这样的感受就在他的书信里面就流露出来了。末后的日子，他在彼得前书的里面第三次，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他第三次提醒我们说要切实相爱，彼此切实相爱啊。有一个姐妹，她最近正在关心几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发生的家暴的情况，家庭暴力，所以她希望说 可以给这些家庭一些支持，一些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很有感触的，他说，今天我们生命的里面有神，要去掉一切的苦毒怨恨，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爱神爱人，从身边的人爱起。切实的相爱是要舍己服侍人，并不断心意更新。这是我前几天看到他所写的话啊。弟兄姐妹，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让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学习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而且不忘警醒祷告。第二个要看的是做恩赐的管家，彼此服侍。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基督徒要更多的去看重侍奉神和侍奉人，侍奉神还有服侍人。所以彼此相爱和彼此服侍，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被相提并论。我们得到神的祝福，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我们必须要听从神给我们的吩咐，做神恩赐的好管家。在不同的恩赐当中，每一个人按着神所给我们的力量互相配搭来服侍，为了使人得益处，也为了让教会得到造就。所以特别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你成为基督徒，成为别华教会的一份子之后，至少你愿意参与，或是说愿意投入一项的服事，而不是只单单当把自己看成说我是别华教会的旁观者，都是在看别人在那边动，我自己就是看。如果你不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的恩赐，请你去找李牧师、雪松牧师，对不起，我没有事先告诉你啊。他一定很乐意帮助你来寻求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另一方面，当教会觉得有哪一方面需要你参与进来，或者担任执事、担任同工，有这个需要去跟你谈的时候，请不要随便推辞掉，不要消灭，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服事，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但是服事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要先被主服事。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人必须接受主的赦免，才谈得上侍奉，否则不管他拥有多少的才华，他的一切成就都不能得到神的悦纳。所以不是说我有很多的才能我就可以来做，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先得着神的救恩，这个才是我们服事的开始。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新来的，然后知道说他从前是一个很出色的学校的老师，一个教师，但是也会告诉他说你还是不合适在教会里面教主学，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先得着神的救恩。服事有服事的动机，所以我们在服事的时候要常常去检讨，放在心上，到底我的动机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我知道教会里面很多人参与在服事，但是你想过你的动机是在哪里没有？有些人可能是出于同情，看到说啊，这个牧师已经很忙了，所以我就来帮忙他啊，帮忙他。可能有人以为说啊，这一项服事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我想换这一项服事，有新鲜感。有人可能为了满足他的成就感， 我做某一项的服事很容易让人看得见。有人可能觉得说啊，某一件事情有需要，我好心来帮忙，所以我参与到这一项服事。有人参与到服事是因为担心害怕，害怕什么？害怕神不高兴，所以我来参加服事。也有可能另外一种是贪作祟，我参与到服事，我接受这样的一个侍奉，因为待遇会比较好，所以我才选择这个。各种各样的背后的动机很多，我们必须要自己弄清楚我怎样去面对神对我的呼召。所以正确的一个侍奉要建立在对神无条件的顺服和接纳。另外还有一个是侍奉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侍奉表现反映出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我们侍奉的表现反映出我们的态度，侍奉的态度反映出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认识。神看重的是不是那种外表上的一种表现是如何，看重的是我们发自内心里面的一个服事。所以基督徒你参与服事的话，不是因为我个人的喜好来行事，也不是让情绪来带动，什么样的情绪？恐惧啊，焦虑啊，怀疑啊，憎恨，这样的情绪来带动我们参与服事，会妨碍，会阻碍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服。很可能别人不会注意到你的服事到底是不是尽的该尽的力量，但是自己是最清楚的。如果我们愿意尽力的摆上最好的侍奉，做得不好那是可以理解的事情，而且也是值得来赞许的，神会接纳的。但是如果我们以为神是一个很有慈悲啊，很有怜悯的神，我就潦草来服侍，马马虎虎来做事情，那是神不喜悦的。将你最好的献与神，很多人唱过这样的歌，神要我们献上的是最好的摆上。你的过程当中你就自己可以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尽了该尽的力量。上个月九月底的时候，长青团契有一个聚会十月中旬长青团契一个聚会我跟他们分享到有关于侍奉的态度的时候，我说了一个故事，我想今天再重复就请这些长者你们再重听一次。著名的画家也是一个雕刻家米开朗基罗，他是16世纪意大利人，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在罗马教廷后面的一个教堂，西斯丁教堂的很高的天花板上面画了创世纪的故事很多人看过，就是两只手，亚当夏娃的两只不是亚当的手跟神的手牵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因为那个画是在很高的屋顶上面，所以他没办法这样上去画，所以搭了架子之后他躺在那个架子上这样在画，从屋顶上掉了一个木板，他就躺在那个地方伸手在屋顶上作画，手举起来的话很困难的，不能举很长的时间，所以进度很慢，而且是因为长久必须弯着他的背在木架上移动，木架上他要走来走去的时候就是弯着背长期这样做等他这个画都做好的时候，因为很缓慢，所以画了很长的时间，他的背也驼背了。所以他说，我画了那么几年的画，感到自己老到一个地步，朋友也都认不出他来了。有人就问他说， 去参观的人都是从地上仰着头，很高的地方，仰着头在看，距离这么远，距离这么远，你下这么大的功夫，画得这样的仔细，有谁看得到，有谁看得见？米开朗基罗回答说，我自己知道，我画的到底是怎么样，好不好，我自己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的态度就是要像这样子，你做什么你自己知道，还有我们的神知道。好，下一个，当传讲真理荣耀上帝。在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传的就是一个按上帝的圣言来讲，按上帝的圣言，这是彼得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传讲神的话。什么是叫传讲神的话？不是只有牧者在讲，每一个基督徒，因为神告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就是担负着这种传讲神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他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做也都该做的一个服事。在这样的时候，不可瞎掰，不可信口开河，不可以乱讲福音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原则。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后书里面，他提到说，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假教师引进异端来。保罗他也提过类似的话，保罗给加拉太的书信里面他说，我很惊讶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位借着基督之恩呼召你们的上帝，去随从别的福音。其实没有另外一个福音，不过有些人骚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改了。保罗跟彼得早期的我们的使徒，他们都很重视这一个，我们不能自己创造自己的福音，要按着上帝的圣言，否则的话，这是假教师，这是假的福音，这是我们要去正视和面对的事实。最近在台湾很流行一句话哈，感恩惜福，赞叹惜福，可能看不懂意思哈，其实就是下面那一句话，有人把它这样这个叫什么，在网络上把它改掉了哈，感恩师父，赞叹师父的话。这是一个宗教团体，他们对他们的这个领导的赞美的一句话。在他们有一次的大型聚会的当中，主持人要会众唱什么呢？奇异恩典，唱这首圣诗。而且这首圣诗唱的时候是这个老外他担任独唱，另外还有合唱的人。主持人在唱这首诗歌之前，他讲了一些话，他说这是师父很喜欢的曲子，是唱英文的哦，取名叫 Amazing Grace， 中文的名字叫奇异恩典。然后接着说明这首曲子完全在赞叹上帝的伟大，感谢师父带来上帝给我们的奇异恩典。弟兄姐妹，你听了觉得怎么样？像不像我们一般在讲的话？很教会化，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很熟悉，因为他提到说赞美上帝的伟大，感谢上帝给我们奇异恩典。可是这些穿紫色衣服的人，他们是禅宗的，知道禅宗的意思吗？佛教的一个支派，他们是佛教的一个组织，借用我们的诗歌，还有借用我们经常讲的话再说。他不叫异端，他根本不算我们基督教的，不是基督徒的，所以不是异端，他们跟我们完全无关。所以你如果看到穿紫色的衣服，你在网络上看到他们在唱，他们唱圣诗啊，圣歌啊，小心，跟我们不同，他不是属于基督的。弟兄姐妹，在 给你们看这个忘掉。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除了刚刚那一个跟我们无关的啊，还有一些跟我们有关的也会常常出现，打着基督教的招牌，但是我们要谨慎，要提防。常见的有摩门教，还有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会来敲门，两个人一组来敲门，会讲华语，不管他是面孔是哪里人，喜欢跟敲门跟你谈，知道你是基督徒，他更想跟你谈，所以要很小心哈。摩门教又生又成为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他们的特色是音乐水准很高，他们的合唱团、他们的交响乐团，还有一个音乐厅都是很棒的。但是他们认为说三位不同的神在一起工作，他们认为人没有原罪，他们认为说要遵守他们的教义就可以高升成为神。他们在圣经之外多了另外一本摩门经，然后认为摩门经比圣经还大，圣经是来印证摩门经的。所以如果你听到摩门教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请小心，那是异端。另外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重视的是旧约的耶和华，他们称为亚卫，就是用希伯来音来讲神的名字。但是他们认为说耶稣的地位低于亚卫，是次等的，他是受差的，在成为肉身之前他肉身成为人之前，他是天司长米迦勒。我不晓得他从哪里跑出这样的一个观点。通常耶和华见证人敲门来跟你谈的时候，常常不会直接去谈圣经，会先谈到有关于环保的事情，他们很重视环保。他们有一个刊物叫做守望台 Watch Tower， 守望台，不管中文英文，你记得说这个是属于他们的。如果有耶和华见证人来找你的时候，请你拒绝他，不需要你跟他讲说我是基督徒，没用，他会把你缠住，你就说我没有兴趣就好了，拒绝他。如果他要跟你谈什么，建议他说你去找我们教会的牧师谈好了。好，除了耶和华见证人，除了摩门教之外，还有一个，这些都是假借耶和华的名说谎，越过基督的教导，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所谓基督教。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这是新兴的一个群体，叫做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全能神教会，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引用圣经的方式。这里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的这一节经文，闪电从东边发出来直到照到西边，人子来临也要这样。他用这一节经文来讲说基督来了，以前的基督是男的，现在的基督是女的。基督，第一个基督道成肉身，以肉身显现，第二个基督也是以肉身显现。特别的是第一个基督是犹太人，第二个基督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用这个经文来解释说人子来临也要这样，这个人子就套到他们的所谓教导里面，他们的认为这是真理的里面，这是他们自创一格的神学。他们认为说整个世界分成三个时代，第一个叫做律法时代，第二个叫恩典时代，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这些都过去了，现在叫做国度时代，救主重归，国度降临， 带来一个 New Age， 把一些 New Age 的思想也放到里面去了。所以只有透过东方闪电这种神他们认为的神的工作，才能让人蒙拯救。他不讲信耶稣得信基督得救，他不用得救，他用蒙拯救的这样的话。所以关于这一个支派，连支派都不是哈，像这一个异端，我们要很小心很谨慎，不要受到他的迷惑。其实东方闪电引用的这一个经文，圣经的原意根本不是照他所说的，他的原意说闪电从东照到西，有人说因为是闪电，所以什么时候会闪不知道，耶稣再临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也许只带一点点这样的意思，但是最重要的意思，闪电从东到西是要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得到，从东到西所有人同时可以看得见，是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意义。对于这样的一个异端主耶稣他说过，那时候就有人对你们说，看啊，基督在这里或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如果可能选民也要被迷惑的。看到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了基督在烈士中，你们不要信。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早就跟我们讲过这样的话。圣经我们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信仰的根基，从那里来。但是他们对于圣经有一套说辞，很特别的想法，就是说自从有了圣经，人信主变成在信圣经，所以看圣经变成在信圣经，他就是把这样来归列，然后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圣经已经旧了，已经老了，已经发黄了，他们自己在用另外一个经书作为他们的一个经典可能看不太清楚就是旁下面那一个就是他的书，画在肉身显现，他把他们的神用话讲话的话来套上去，这个话就是他们的全能神，就是他们的女基督，他讲的一切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些全能神啊，或者是说东方闪电，他们有这样一套很自视的服装，很漂亮的，正中间那个是他们的符号，所以你也小心，如果看到这个符号你要提防一下。他们唱歌的时候确实很吸引人服装也很漂亮，但是他们神的名字随便他乱改的，全能神这里用实际神英文他们把它翻译 practical， 就是很实际的，所以他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他们圣经的看法，还有一个中文圣经网，他们网页就是中文圣经网，如果你看到中文圣经网，这里有三个，这三个都是他们的网页，你要小心，这个是异端，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一个说辞，不要进，最好你不要看，除非你对圣经你已经基础很好，像那个中文圣经网一点上去的话，什么都没问题，什么都很正确，但是你点到里面的某一项继续去看的时候，就到他要先讲他自己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圣经其实我们要的是这一个，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今年是500年，他接触的一个最重要的有关圣经的就是唯独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我们不是信圣经，我们信的是神，是基督，但是圣经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更纯真。保罗他对提摩太讲的话说，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我们借着神的话帮助我们能够在信仰上扎根。求主保守我们教会里面的群羊不去受到这种异端的迷惑，因为他们常常在暗地里去迷惑，然后去勾引人进入到他们的里面。过去曾经用这种不法的手段，用色情啊，用暴力的方式，有些传道人甚至就被拉进去。现在他们公开在世界各地传他们的福音，请听清楚啊，是他们的福音，不是我们讲的福音啊。他们渗透到教会去摸底、铺路、发展，会索取教会的通讯录，但是通常进来的时候不会说我是东方闪电，我是全能神教会，不会讲的。从加入教会，就是进入到教会，甚至说我要加入你们教会，我要成为教会的会员，然后潜伏观察，有时候长达半年之后，会把人带去参加他们的特会。如果要带你去的话，他会加一句话，你绝对不能告诉你的牧长，然后接着就是游说你进入他们的体系里面，一步一步把人带进他们的网罗。所以我们面对这些必须要很谨慎很小心去看。弟兄姐妹，如果你碰到有人跟你谈论的那种奇奇怪怪的福音，或者不一样的福音，或者你在网络上你看到朋友传给你的信息，或是你自己看到的网页，有些诗歌，有些见证，有些是讲到，如果你觉得啊，好像有点奇怪，跟你过去在教会里面所得着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不要迟疑，赶紧告诉我们的李牧师，不要受到迷惑，他会帮助你的。在墨尔本全能神的教会，这种东方闪电的教会，已经去过了几个教会，至少有3个人被起底被发现，而且这些照片我这边都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我们的会众当中是不是有来自于全能神或者东方闪电的，我不晓得，但是我们的神知道。如果有的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赶紧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而不是归向赵维山所说的那一个你基督杨将兵。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圣经里面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刘真，下一章。从前在民间有假先知起来，同样将来在你们中间会有假教师，会偷偷的引进使人灭亡的异端。如果有人传福音跟我们所传给你们不同，与你们以往所领受的不同，那些是该主做的。这是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最后把今天的经文再不厌其烦地跟大家叮咛一次，万物的节期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若有人讲道，他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他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好让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愿荣耀和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万物的结局近了，主必再来。盼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意愿，好，我愿意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彼此切实相爱，愿意善用恩赐来彼此服侍，按着上帝的圣言来传讲福音，传讲神的话，不去受到这种不一样的福音的迷惑。在这个之外，我们还要随时准备好我们的心，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惠。因为主来的日子是很突然的，他不会预告说某年某月某日我要再来，不会的，很突然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像盗贼来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家会有小偷跑进来啊。所以突然会来到，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有一间大教堂在圣诞节之前，他们举办了一个圣诞音乐会。圣诞音乐会即将开始的时候，指挥站在台上拿着他的指挥棒，但是还没有开始指挥的时候，他站在台上做什么呢？他的两个眼睛看着他面前的交响乐团合唱团，看每一位成员。这时候这些诗班员整理手中的歌谱，找到最舒服的一个站立的姿态，调整他的拿的歌谱的高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让自己拿着歌谱还可以看得到指挥。交响乐团的成员把他们的乐谱放好，放在他的谱架上面，用最舒服的姿态姿势坐了下来。好，指挥等着看着，直到所有人都预备好的时候，他把他的指挥棒拿起来，然后向下一挥，有时候没有像我们想象中那么这个指挥他的手一挥下去之后，整个大教堂里面就弥漫着这个韩德尔的神剧《弥赛亚》里面序曲的音乐，整个很漂亮的这个大教堂，这个声音就弥漫在那里。会众也就是沉浸在这种圣诞的氛围的当中，上帝在最恰当的时候，他把他的指挥棒拿起来向下一挥，为弥赛亚的降生揭开的序幕。这就是圣诞节。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子民，我们就好像那些指挥面前的交响乐团员、诗班的成员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准备就绪，等待着上帝的指挥棒一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迎接耶稣基督的再临。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必须定睛在神，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且确保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要迎接主耶稣的再临。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在这末后的日子，你有在为主的再临做好准备吗？愿你时时谨慎自守，精心祷告， 切实相爱，彼此服侍，按着上帝的话来传讲福音，以至于我们可以归荣耀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彼得的这一段经文，你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我们能够随时做好我们的准备，迎接你的到来。在这准备的当中，我们也能够透过圣经更明白主你的话语的意义，以至于我们能够拒绝那些迷惑我们的各种异端，我们不至于陷入到魔鬼的网络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愿意警醒祷告，愿意切实相爱，谨慎自守，愿意彼此来服侍，愿意按着你的话来传讲福音，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让他的话语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更是感谢他借着圣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好使我们可以定睛在他的身上，可以来仰望他，愿他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做一个回应，请大家起